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调查报告揭露中国婴幼儿器官移植异常，怀疑涉及活人器官库。英加奥普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强烈反对，美国批评做数。川普警告阿富汗不归还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后果严重。瑞典和德国紧急升空拦截俄罗斯侦察机，川普谴责俄罗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总部设在美国的追查国际组织9月13号公布最新调查，揭露中国近10年来婴幼儿器官移植数量激增，等待时间极短，供体异常充足，怀疑背后存在活体器官来源，甚至为中共高层长生不老目标服务。报告指出，中国儿童肝肾移植在短短几年间暴增，2011年之前全国只有100宗左右的儿童肝脏移植，2017年就飙升到722宗，2018年又突破了1000宗，而在2019年中国儿童肾移植亦都跃升全球第二，同时异常的现象亦都层出不穷。例如武汉协和医院曾经宣传同日完成3个儿童心脏移植，3个供体心脏都是来自其他3个省份，同一日到达武汉，运送期间的冷血血时间平均是330分钟，表示有3个儿童几乎同时死亡，而且咁啱同接受心脏移植的人配型成功，咁系喺全球冇先例。另外，儿童器官等待的时间极短，热缺血时间超短。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生刘龙山曾经表示，有人甚至3至5日就等到合适的儿童肾脏。而军方第923医院，即是原军方303医院，对76个儿童进行了腹部器官联合切除手术，热缺血时间平均是3分钟，讲明摘取器官那阵儿童还有心跳，有血液供给，甚至儿童供体出现过剩的情况。2017年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发出儿童肝脏移植免费促销，小儿外科主任张海玉当时对调查员说，前十个是免费的，我们医院的供体来源很多。追查国际指出，这些现象显示中国存在活人器官库，并不是自愿捐赠。发言人汪志远强调，器官短时间内配型成功，来源过剩，在正常的医学理论下根本不可能。汪志远说，儿童器官移植现象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国家群体灭绝犯罪的一部分。咁多年来，中国社会出现数量惊人的人口走失，在疫情封控非常严重的2020年，全国走失人口就超过100万，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这些儿童青少年走失的数量增加，他警告受害者范围已经扩大到普通群体和儿童失踪案。报告引述研究，婴儿器官因为干细胞含量高，排斥率低，更容易被用于成人移植。部分医院甚至由出世几日的婴儿取肾给成人，怀疑早在胎儿阶段就已经完成配型。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93阅兵的时候讲到靠器官移植长生不老，有150岁命的话题。军方医院启动的981首长健康工程早就包括这项服务，调查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和追究责任。 英国、加拿大、澳洲和葡萄牙星期日21号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加入超过140个已经表态支持的国家行列，此举立即引发以色列强烈反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这是对恐怖主义的巨大奖赏。他提及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事件造成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250人被绑架，警告西方在这个背景下承认巴勒斯坦无异于鼓励暴力。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表示，此举将会推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安全和和平中比邻而居。哈马斯就对西方举动表示欢迎，但是就要求必须伴随实际行动，包括结束战争和阻止以色列吞并西岸。美国星期日表示，包括英国、澳洲和加拿大在内的多个重要盟友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举动是做数。法新社报道，据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我们的重点仍然是认真外交而不是做数。我们的优先事项很明确，释放人质，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及在摆脱哈马斯之后，整个地区才有可能迎接和平和繁荣。川普总统上星期六20号对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出强烈警告，为如果不归还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给美国，将会有坏事发生。塔利班政权国防官员星期日表示，阿富汗寸土不让，不可能同美国达成协议。川普上星期六在白宫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建设和营运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接近20年，现在他要求塔利班立即归还。他表示，美国正在和阿富汗进行谈判，如果要求未获得满足，他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军事夺回的可能性。川普向媒体表示，我们现在正在和阿富汗方面交涉，我们要拿回基地，而且希望尽快立即拿回，如果他们不照做，你们将会看到我会采取什么行动。川普9月18号在英国首相的联合记者会首度宣布，美国将会取回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控制权。部分美国官员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可能需要派驻超过10000名士兵，同时部署先进的防空系统。瑞典和德国军方官员表示，两国的空军战机在星期日21号紧急升空，拦截和追踪一架偷偷飞越波罗的海上空的俄罗斯侦察机。这架俄罗斯侦察机并没有提供飞行路线，亦都关闭了能够表明它存在的无线电通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一直对俄罗斯在它的领空内外的军事和侦察活动保持高度警戒。爱沙尼亚外交官表示，上星期五有3架俄罗斯战机未经许可进入爱沙尼亚领空，同时逗留了12分钟。事件发生之前，波兰领空亦都受到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最终由北约战机升空击落。这一系列的事件加剧了外界对乌克兰战争可能向外伸延的担心。爱沙尼亚星期日表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个星期一会就俄罗斯战机侵犯领空一事召开紧急会议。川普总统亦都谴责最新的领空侵犯，同时誓言，若果俄罗斯令欧洲局势升级，将会保卫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美国战争部上个礼拜五发布一份17页的备忘录，要求驻五角大楼的持证记者签署承诺书，不可以报道未经批准发布的信息，包括非机密资料。如果违反政策，有可能失去进入五角大楼的通行证。这项政策由部长海格塞斯发布。签署表格中列出了持证传媒在五角大楼的各项安全要求。海格塞斯表示，新规定禁止记者在未经授权或者没有政府人员陪同的情况底下，在五角大楼大部分区域自由走动。这些区域过去曾经开放给传媒报道美军的各项活动。记者协会就表示反对，说这种做法令人震惊。今年五角大楼陆续对传媒实施重大调整和限制， 包括被 CNN、华盛顿邮报、国会山报和战区报等传媒撤出，同时允许 Newsmax、华盛顿观察家报、每日来电报和自由新闻报进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礼拜日透过官媒北韩中央通讯社表示，只要美国愿意放弃要求北韩弃核，平壤对于和美国重启谈判抱持开放态度，并且坦言自己仍然对川普总统抱住美好的回忆。金正恩说，只要美国能够放低对我们不切实际的无核化执念，接受现实，而且真心追求和平共处，我们没理由不跟美国坐下来谈。川普总统曾经在6月的时候表示，如果发生冲突，他会解决和北韩的冲突，并且提及自己过去和金正恩的良好交情。川普在上一个任期的时候曾经和金正恩举行过3次峰会，并且多次通讯。不过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外交努力因为美方要求金正恩放弃核武而破局。有专家分析，金正恩今次的言论似乎针对外国势力发表，但实际上内含强烈的国内信息，目的在预防北韩国内的动荡。南韩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教授林月哲认为，这番言论出现在川普准备去南韩参加 APEC 高峰会之前，时间点很明显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当局礼拜日表示，他们已经在一艘近期被美国海军摧毁的快艇上查获大量的可卡因。多米尼加表示，这个首次和美方在加勒比海联合应对毒品恐怖主义。多米尼加共和国缉毒局表示，他们已经从这艘载有1000公斤毒品的船舰上回收了377包可卡因。官员说，这艘船在贝亚塔岛以南大约80海里处被摧毁，曾经试图在多米尼加靠岸，并将多米尼加当作将可卡因运往美国的桥梁。川普政府自从今年中以来显著加强了对拉丁美洲，特别是南加勒比海毒品走私的军事执法行动，以阻止芬太尼等合成毒品和可卡因流入美国市场。八月，川普政府部署了包括8艘军舰和1艘潜舰在内的舰艇，并且派遣几千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参与反毒任务。白宫表示，至今美军已经摧毁3艘运载毒品的快艇，同时击毙了船上总共10多名的恐怖分子。超过10000名菲律宾民众礼拜日走上马尼拉街头，抗议近期爆发的防洪工程贪污丑闻。集会过程当中，部分抗议者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17人被捕。在马尼拉举行的几场反腐败大规模集会当中，警方阻止抗议者前往总统府，双方爆发了冲突。一些着黑衫戴面具的抗议者焚烧一部封锁桥梁的卡车轮胎，并向警方投掷石头和燃烧瓶，警方就动用闪光弹和高压水柱驱散人群，几十人受伤，并且逮捕17名参与冲突的抗议者。这场短暂混乱并没有波及马尼拉其他地区的2场和平示威，但当局已经在总统府周围加强戒备。警方表示，局势目前已经受到控制，并且强调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暴力。
礼拜一，北约盟国在联合国指责俄罗斯侵犯爱沙尼亚和波兰领空，英国表示此举可能引发武装冲突。此前，爱沙尼亚称上个礼拜五3架俄罗斯米格31战机未经许可可进入爱沙尼亚领空，停留长达12分钟才被迫撤离。西方官员指出，这个是俄方刻意测试北约防御决心。联合国安理会在礼拜一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北约就将在礼拜二举行磋商。该事件发生只是在一个礼拜几前。超过20架俄罗斯无人机闯入波兰领空，部分被击落。在安理会会议上，英国外相库珀指出，俄罗斯鲁莽的行动令北约和俄罗斯之间面临直接武装对抗的风险。 北约随时准备捍卫北约的领空和领土。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这些事件绝非偶然。乌克兰外长西比哈就呼吁西方应该强力回应俄方行动，并重申基辅愿意将防空系统和邻近西方国家整合，以对抗俄罗斯威胁。礼拜，英国、加拿大、澳洲和葡萄牙四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加入超过140个已表态支持的国家行列，此举引发以色列强烈反弹。英国首相斯基然在声明中表示，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目的是重现和平希望并推动两国方案。他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持续轰炸和对他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持续轰炸和封锁，称现状完全不可容忍。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承认巴勒斯坦国并非对哈马斯的让步，而是为和平共存创造条件。澳洲政府同样主张必须透过政治途径结束战争。葡萄牙外长兰杰尔在联合国总部宣布承认巴勒斯坦是葡萄牙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并呼吁立即停火。他同时强调哈马斯不能够继续掌控加沙，并要求释放所有人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说，这个是对恐怖主义的巨大奖赏。他提及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事件，警告西方在这个背景下承认巴勒斯坦，无异于鼓励暴力。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内维特礼拜一表示，川普总统这个礼拜稍后将会签署 TikTok 协议。川普上个礼拜五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后表示，中方已经批准 TikTok 协议。内维特说，根据交易条款， TikTok 的美国业务将由持多数股权的美国投资者拥有，并由拥有广泛的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资历的董事会控制。甲骨文将和美国政府合作，成为 TikTok 的可信安全提供商，他们将独立监控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安全。白宫高级官员礼拜一在与媒体的电话会上表示，根据协议，美国联邦政府不会持有 TikTok 的股权或黄金股，亦都不会占有公司的董事会职位。另外，内维特上个礼拜六表示， TikTok 美国业务的董事会将设有七个职位，其中六席将由美国人占有，中方占一席。白宫官员在礼拜一的电话会上说，这些董事会成员不会由政府任命。2025年最强风暴华加沙已在礼拜一菲律宾北部登陆，携带相当于五级飓风的强风和豪雨，迫使万人撤离。香港、台湾和中国南部随即全面进入防灾状态。这场风暴预计将成为2025年最严重的区域性自然灾害之一，横扫菲律宾后将对整个东亚沿海地区带来长时间冲击。气象专家指出，华加沙外围云系虽然无直击，但足以为北吕宋带来超过400毫米降雨。菲律宾巴丹群岛和巴布延岛、台湾东部沿海地区可能被3米甚至更高巨浪冲击，中国南部和越南之后亦都将被影响。台风预计将会在礼拜三清晨逼近香港以南海域。香港政府宣布礼拜二至礼拜三全港停课，并启动临时庇护所。台湾方面已经发布陆上与海上台风警报，并在花莲等地让数百人准备撤离。中国广东省预计疏散40万名深圳沿海居民，并宣布自礼拜二起逐步停运列车。广东以及华南多省亦都启动防洪措施，警告将有暴雨来袭。近日，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警方集中采集辖区内的男性居民血液样本，录入本地 DNA 数据库，引发关注。民众不单止质疑警方抽血的合法性，更加质疑他的动机。 上个礼拜六，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对外发布通告称，9月5号起集中采集是区内男性居民血液样本录入本地 DNA 数据库，并声称这个是完善公民身份信息，直接关联到个人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办理。对于防范老人儿童走失、人员身份信息确认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这个行动随即引发网络极大关注，民众对此充满警惕，包括执业律师在内的网民纷纷表示大规模采集公民个人生物信息违反法律。还有人质疑，为了防范老人儿童走失，为什么只是采集男性血液样本？更加有人直接指出，采血是为了器官配型。还有多名来自不同地区的网友说，新疆、浙江、辽宁、安徽等地近年都有过大规模的采集血液样本的事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于朦胧被迫卷入军火倒买，遇害大楼前现惊人一幕。川普反对承认巴勒斯坦国。奥克警惕人口置换，影片在日本疯传，恐影响选举。针对美国要北韩无核化，李在明透露冻结比弃核更容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国际风云。场内外的社交媒体近期因为中国艺人于朦胧离奇坠楼离世而引爆，这起事件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娱乐圈八卦，从整齐划一的评论区队形到与审查系统斗智斗勇的游击战，无数网民正用键盘和鼠标执着的呼吁追查于朦胧遇害真相。另一方面，于朦胧生前居住的阳江上东小区，据讲房价从6万几一夜跌到4万几，好多业主开始卖房。另外，9月21号，中共政府在证据满天飞的情况下发出警情通报，盖棺定论讲是造谣，还要开始威胁捉所谓造谣的网民后，网络上出现关于艺人公司注册异常商标的爆料，竟然涉及军火生意。多张企业查询截图显示，包括艺人于朦胧在内的多名快男快女选售艺人名下公司，均在山东胶州注册过企业，而且部分商标类别涉及第13类军火烟火。信息显示，于朦胧的名字商标由上海遵运影视文化工作室申请，申请日期为2017年9月15号，2018年9月7号正式注册成功，有效期至2028年。有网友质疑话，正常情况下，哪位艺人会自己去注册军火相关的商标？这个背后是不是涉及洗钱、规避审查等操作呢？于朦胧曾注册了公司，用自己的名字注册的账号。有网友表示，于朦胧注册的那个公司可以将艺人的全名商标注册到军火类别，就细思极恐。他表示，这个根本不合常理，必然是和政治沾上了，先有可能无差别的掩嘴。同时，网友发现，不单只是于朦胧，同届及其他届的快男快女艺人亦有在胶州注册公司的情况，注册时间高度接近，多家公司甚至集中在2015年12月同一日成立，相关公司涵盖机械、食品、办公用品等多个领域，法人均为艺人或其关联人，引发对注册目的质疑。之前于身边爆料人说， 冤无龙曾在私人犯告小心翼翼地说自己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不想卷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网友纷纷留言，有军二代定是军三代参与了洗钱走私吗？小粉红的税金就是这样被洗出去，替杨兰兰们买超跑豪宅的。要求公开案情，发现场报告，涉及人员名单，案件调查全过程，以及公安机关执法记录仪全过程，以澄清真相。之前有媒体报道，俄乌战同伊朗同以色列战争中，多次发现伊朗同俄罗斯的战机或导弹零件是来自中国。作家鲁班认为可能涉及国际关系，而家只能等。另外，从场内的各项数据统计，于朦胧的信息正在被封杀，很多搜索显示为没有新闻内容。于朦胧的名字亦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名单中被删除。有网友表示，欲盖弥彰，伎俩拙劣，下一步就是证明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要十三亿人都忘记他。与此同时，被曝光的参与者沉默一个星期后，开始在网络发声，要对位于朦胧发声的网友进行提告。参与聚餐的名单中的双胞胎阮子文、阮子豪委托律师威胁起诉网友污蔑他们的言论，而被怀疑为凶手的导演程青松亦发文要对所谓污蔑他的网友追责。但是网友又挖出了一个小细节，于朦胧的手机在宋伊人手上，之前宋伊人在视讯中说于朦胧现在一直在反抗的这句话的画面入面，台上摆着一个被白色小毛巾覆盖的手机，但是手机机壳正是于朦胧的手机。而于朦胧的经纪人被网友挖出曾威胁要灭网友全家，有人猜测这个人是黑社会似的人物，于朦胧遇害和他脱离不到关系。另外，网络上疑似了解高层内幕的人在一则聊天截图入面爆料，特别行动组的确成立了，但是没有怎样努力，这里不详细讲。内部召开过会议，主题围绕住宝或者戏，聊天强调只能够透露到这里，要大家坚持住，不要沮丧。这个警情通报是公关手段，真正的通告还未出。消息虽然无法证实，但是被争取真相的网友带来了一丝希望。之前导演王希达亦神秘的透露有好消息，但是告知不方便讲，不知是不是跟这则消息有关。于朦胧遇害后，在他遇害的大楼前有大量民众买鲜花悼念，但被强行焚烧。日前有网友拍到，当悼念的花束被人烧毁时，出现诡异的现象，在没有一丝风吹草动的情况下，火势突然在原地如同被龙卷风卷起了一样，冲向几米高的上空，而且快速旋转住。大火的花瓣和纸屑在空中飞扬，形成一个旋转的火环，令所有现场的人感到震惊。有网友表示，这个火龙卷可能是于朦胧感恩收到粉丝的花，但是他冤屈未说，灵魂还未有离开。还有网友认为，这种善良的人遭受冤屈离世，这种怨念是最可怕的，等着看吧。还有网友留言说，不管你信或不信，世间因果报应轮回都是存在的。更多的网友表示不能够放弃，将此事燃烧下去，绝对不能够比于朦胧走得不明不白，更不能够比真相石沉大海。于朦胧骤逝消息震惊两岸影艺圈，台湾念书粉专于朦胧 Alan Yu 台湾首站连日来不停发文为于朦胧申冤。版主写道，于朦胧人生第一个头条热搜是他去世的消息，他的粉专亦是沉默了好耐，人数最多时有七千几人，突然爆起来亦是因为他走了。南韩网友亦练习发文叙述于朦胧遭遇的真相。海外中国民主党茉莉花运动集体朗诵诗歌为于朦胧发声，向中共问责。有网友留言说，感谢大家境外的发声，场内天已经全黑了， 但我坚信这个是黎明前的黑暗。这个礼拜是联合国大会第八十届常会的高级别周，礼拜一下午由法国和沙特阿拉伯联合主持的关于巴勒斯坦和两国方案的高级别国际会议已经登场。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表示，川普总统不同意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决定，认为这是在奖励哈马斯。川普还将在礼拜二在联大发表重要讲话。
近日，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葡萄牙等国陆续承认了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针对这一充满争议性的话题，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一重申了川普总统的立场，说他反对这项决定。
The president has been very clear. He disagrees with this decision. He spoke about that in the UK, standing right next to his friend, Prime Minister Starmer. And he feels this does not do anything to release the hostages, which is the primary goal right now in Gaza, does nothing to end this conflict and bring this war to a close. And frankly, he believes it's a reward to Hamas. So he believes these decisions are justmore talk and not enough action from some of our friends and allies, and I think you'll hear him talk about that tomorrow at the UN.
川普总统礼拜一傍晚已经启程前往纽约，准备参加联大会议。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在纽约与他会合。另外，国务卿卢比奥将陪同川普总统前往纽约。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介绍了川普在纽约的行程计划。
Tomorrow morning, President Trump will deliver a major speech touting the renewal of American strength around the world, his historic accomplishments in just 8 months, including the ending of 7 global wars and conflicts. The president will also touch upon how globalist institutions have significantly decayed the world order, and he will articulate his straightforward and constructive vision for the world.
莱维特话，川普礼拜二亦将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乌克兰、阿根廷和欧盟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当日晚些时候，川普还将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印尼、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阿联酋及约旦领导人举行多边会晤。
据介绍，周二晚川普总统将出席一场招待会，届时将有超过100位世界领导人出席，随后他就将返回到华盛顿 DC。 周四他还将在白宫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晤。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白宫报道。
9月21号，美国为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缅怀查理做出的贡献的同时，人们亦翻出了他在去世之前所做的一件令人感慨的往事。今年9月7号访问日本东京期间发表讲话，他说日本是伟大的国家，他因人民而伟大，没有了日本人，日本就不再是伟大的国家，人口置换正在进行中，应该拒绝寄生虫式的难民，就算政客们在自己制定的框架上称你为受害者，人民亦更要勇于为日本而战。在查理演讲的同一日，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宣布辞去日本首相及自民党总裁职务。在他担任首相期间，曾积极支持并推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实施的非洲合作项目，预计将四个日本城市与四个非洲国家连结，打造非洲故乡。此举被日本民间解读为要引进四个非洲国家的难民，因此引发大规模抗议游行，随后日本政府出来辟谣。与此同时，日本目前正开始自民党总裁的竞选，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移民政策。隶属安倍派的保守派领军人物高市早苗和石破茂等亲中建制派支持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仔现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是大热人选。时政评论家曹长青在 X 平台上对此发表睇法，他认为查理·柯克的追悼会对日本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具有微妙影响。柯克的这番讲话在日本社交媒体疯传， 如果更多日本民众接受查理柯克的这种想法，会有利于高市早苗胜选。愿查理柯克的在天之灵保佑日本。时政评论家谢田教授对此表示，查理柯克属于保守传统主义的做法，他对大规模的移民改变社会结构、文化、宗教，包括欧洲很多国家伊斯兰教，带来严重的社会冲突是非常清楚的。因此柯克对日本提出这样的警告。在昨日查理柯克的追悼会上，几十万人参加，上百万人观看，而且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几乎全部出席，包括很多国家议员。谢田认为这个实际上是讲明了柯克的政治倾向得到了美国现政府的高度认可，从这种情况当然会影响到日本的选举、政客和政府，他们会将查理柯克的警告当作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日本社会之所以能够保留现有的社会状态、社会的文明，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秀的国家，和它民族的单一性和比较强硬的、以前比较慎重的那种移民态度是有关的。而家如果突然开放的话，这个欧洲国家前车之鉴不远，所以我想会影响到日本人民的选择，这个更可能会促进高市早苗的当选。有日本网友贴出穆斯林移民堵住街道的影片，他说对于上班族来讲，这太麻烦了，过街非常不便，入商店亦好困难，好可能减少了商店街的人流量，完全阻碍了生意。那些将这些行为标榜为多元文化共存而毫无愧疚感的移民，令人地害怕。亦有日本网友贴出超市被打砸抢的影片，失望到日本将不再是日本，就好像其他国家一样，仅仅作为游客就讲日本变得一片混乱。如果真的接受这样的移民，日本将被毁掉。正因为日本人有道德，所以我们才能够拥有如今的安全与和平的日子。但如果我们继续推进这样的移民政策，日本不再是日本的那一日很快就会到来。另外亦有对现状持有乐观态度的人认为，移民只是近几年的事，所以纠错比欧洲容易。针对南韩总统李在明9月21号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若果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袖金正恩达成协议，冻结北韩核武生产而非完全放弃，他将会同意。北韩在2022年宣称成为核武国家，今年新增约15至20枚核武，并誓言永不放弃核武。李在明认为，让北韩冻结生产作为一项临时紧急措施，是目前无核化可行且现实的替代方案。过去各方促使平壤弃核的努力均告失败，自2019年起，北韩亦拒绝重返谈判桌。李在明说，只要我们不放弃长远的无核化目标，我相信要北韩停止发展核武和导弹将带来明确的好处。与此同时，在9月20号举行的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前，议长朴仁哲突然被罢免。他之前在7月份出席第六次世界议长大会时，曾对美发表强硬讲话，说绝不容许美国及其追随势力以单极霸权维持强权秩序。时政评论家谢田教授认为，朴仁哲突然被罢免原因之一可能是讲话过了头，另一原因是习近平看到了川普很快就会聚焦北韩，可能会采取严厉的行动，而习近平希望能够和川普达成和解，而川普亦可能会达成不被核武继续扩散的协议。这样对金正恩来讲，他提出了这个协议，我相信之前可能应该有各种渠道可能和美国有所沟通。在这个需要缓和的时候，北韩议长的这种发言就显得非常的不合时，他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被免了，所以被罢免了。我想李在明、国际社会也好， 不太可能完全清除北韩的核武器，或要北韩放弃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退而求其次，就是要它冻结不再继续发展的话，可能亦是一个不得已的做法。谢田教授还表示，南韩亦应该和美国有所沟通，如果南北韩都对这个问题表示接受的话，至少可以将北韩核武问题稳定下来，不会继续恶化。这个亦是为什么李在明会考虑接受的原因。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英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反遭敲诈20000亿，习近平惹怒以色列，专家爆以色列送利器助攻台湾，查理奥克追悼会天降异象，川马30秒对话内容曝光，玉朦胧事件引爆中国数码时代战争，全智贤一句台词引爆辱华新高度，是什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第80届联合国大会从今日9月22号到9月30号在纽约召开，而今日首先会聚焦建立巴勒斯坦国的问题。在昨日9月21号，英国、加拿大、澳洲和葡萄牙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样引发了川普和以色列的强烈不满。而就在英国力挺巴勒斯坦建国之后，随后被狠狠地落面。与此同时，以色列和中共的关系越发紧张。目前联合国成员国入面有144个国家表态承认巴勒斯坦国，以美国和以色列为首的有大约46个国家不承认巴勒斯坦国，包括德国和意大利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以及太平洋国家。而在昨日英国、加拿大、澳洲相继承认巴勒斯坦国之后，预计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也都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上跟进英国，这样引发美国和以色列的不满。内塔尼亚胡直接回应说，巴勒斯坦建国不会发生，这些领导人是给了极端主义一个巨大的奖赏。以色列和美国政府都表示，承认巴勒斯坦国就是对哈马斯的一份外交礼物。而英国的讲法是，他们要建立和平希望，推动两国方案。加拿大的讲法是，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不是对哈马斯的让步，而是为了和平共存创造条件。在今日22号，意大利亲巴勒斯坦的示威者爆发大规模的骚乱，原因是梅洛尼政府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米兰中央车站周围，警察身着着防暴装备，并使用催泪弹和抗议者发生冲突。有很多网友表示，你看看意大利就明白让巴勒斯坦成为国家的最大威胁是什么。英国政府如果接收多一些巴勒斯坦难民去英国，以后英国改名英格兰斯坦。而就在英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没几久，今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要求根据1917年到1948年期间英国统治之下的土地价值按照国际法进行赔偿，要求英国赔偿20000亿英镑。在今日22号，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川普态度很明确，不同意承认巴勒斯坦的决定，这个在这里奖励哈马斯。川普不认为这些国家的做法有助于让哈马斯释放人质。莱维特指出，川普预计在23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将会讲到相关的议题。 XO 消息说，知情者透露，川普已经邀请沙地、阿联酋、卡塔尔、埃及、约旦和土耳其的领导人明日下午会面，而内塔尼亚胡就定在9月29号和川普会面。与此同时，霍士的消息说，哈马斯已经起草一封信给川普总统，要求川普保证停火60日，哈马斯会立即释放一半的人质。加沙都快被炸平了，但是哈马斯仍然在度拖延释放人质，背后一直有中共的支持，而有多个迹象显示以色列和中共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有网传的消息说，以色列工地正在清除中国工人，网友拍摄到影片显示，在以色列的建筑工地门口有大批的中国工人被拦在门外，没办法进入工地的两个大门口都停住警车， 对中国人严防死守。另外，以色列和台湾关系就越来越密切。日前，以色列未来党议员托波洛夫斯基再次访问台湾，这个是他在四月份之后再一次访台，这样引发了中共的愤怒，批评他串台访问赖清德，说他成为中以关系健康发展的麻烦制造者，警告他如果不悬崖勒马就粉身碎骨。中共最新的航母福建舰在上个星期穿越台湾海峡前往南海，引发关注。日前前往美国进行访问的台湾陆委会主任邱垂正在美国智库演讲的时候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数据，从2025年1月到7月之间，中共军机绕台高达3302架次，超过去年同期，显示出中共加大威胁台湾的国家安全。而台湾最新公布的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被武器专家掘出了一个国家，以色列。在9月17日，美国战区军事网站发表文章，标题是台湾刚刚公布了自制的高空反弹道导弹系统，台湾的这一款系统叫做强攻，而且已经进入生产阶段。专家爆出这一套强攻系统竟然同以色列的战役的反弹道导弹系统非常相似，网站上还有两者对比图。台湾过去曾经同以色列在军事研发方面进行过合作，其中包括雄风一型反舰导弹，那个就是直接基于以色列的加布里埃尔导弹设计的。另外，军事专家发现强攻导弹之所以被台湾称为自主制造而不是自主研发，加上它同以色列战役飞弹的巨大相似性，都显示出强攻飞弹背后有以色列的影子。外界认为习近平玩火，成功地惹怒了以色列。在昨日9月21日，亚利桑那州格伦代尔的体育场内举行了查理·柯克的追悼会，场内有近10万人为查理送行，川普的内阁成员以及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亦都在追悼会上发表震撼的演讲，而最令人动容的是查理的遗孀在现场原谅了凶手，川普好像爸爸般安抚他的场面，令无数人落泪。与此同时，川普和马斯克在追悼会破冰握手言和，引发外界关注，而今日他们的短暂谈话内容亦都曝光出来。曼斯和卢比奥都在演讲中提到，川普政府的整个内阁都在现场。令人悲伤的一幕是查理的妻子埃利卡的讲话，他一直抹眼泪，不断地平息自己的情绪，哽咽地说已经原谅了凶手，并誓言延续丈夫的政治使命。在埃利卡讲话之后，压轴支持的是川普总统，最后埃利卡在台上和川普总统拥抱，川普好像爸爸般安抚埃利卡的情景令全场动容，而这幅画面也都成为了很多美国媒体的头版画面。川普在发言中，他赞扬查理·柯克是一名为美国自由殉道的烈士，更加嗌出三声战斗，呼应自己在去年7月遭遇暗害未遂的坚强表态。川普说，却是一名有着高贵精神的伟大目标的传教士，他不憎恨对手，希望他们过得好好。川普说，这个就是我不同意查理的地方，我痛恨我的对手，亦都不希望他们过得好。在追悼会还有一个令外界都在关注的焦点，就是川普和马斯克握手重归于好的画面。这一对在3个多月前闹翻的好朋友，现在被拍到握手倾偈的，是很多人期待的。在今日，马斯克在自己的平台上展现了媒体拍摄到他和川普的合照，简短地讲了一句，为了查理。白宫在 X 的官网上亦都发表了一张媒体图，同样亦都写了一句，为了查理。这样他们到底在现场讲了什么呢？唇语专家尼古拉·希克林说，川普转向马克思的时候打招呼讲了一句，你好吗？当川普说，伊朗，我听说你想聊天。当时马斯克似乎耸了一下膊头，川普说，让我们尝试找出怎样重回正轨的方法。马斯克点了点头，之后总统握住他的手说，我好想念你。这个短暂的聊天不过是30秒，随后马斯克离开包厢。 而本尼·约翰逊在他的博客节目中亦都透露，马斯克解释了他和川普总统会面的原因。他说，如果我们不团结，我们肯定会分崩离析，所以让我们团结起来。马斯克表示，今晚能够同我的总统坐在一起，我感到非常之好。在体育场举行的查理·柯克悼念仪式结束之后，当地突然落了大雨，笼罩了美国转折点总部所在的区域。虽然落起大雨，现场民众仍然在雨中为查理祈祷，还有人冒雨赶到这里，场面感人。神奇的是，就在没几远，天空依然晴朗蔚蓝。有现场民众亦都不禁动容地表示，这个是上天看到这一幕，在这里为查理哭泣。日前，美国新闻记者、政治评论员和前律师梅根·海利确认，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至少七名可能参与查理行事的共谋者，他们的社交媒体痕迹显示其中几个人是跨性别者。在今日，川普在空军一号上透露，联邦政府正在调查跨性别和跨性别相关的枪手频发案件的现象。他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一场全国性危机。川普说，查理的凶手同住者、安纳西枪手、纳什维尔契约学校的枪手都是跨性别者。查理遇刺之后，在今日 CNN 透露，民主党在2026年可能会面临巨大问题。在经济问题上，你相信民主党要是共和党的民调，共和党领先7%。在移民问题上，共和党领先13%。犯罪问题呢？共和党领先22%。民调显示，共和党在这三个问题上都领先民主党地位。在悼念会结束之后，美国转折点总部附近落起大雨。要知道，凤凰城这个地方是美国所有的州中最热的地方，属于半山区、半幽灵、半戈壁地区，雨水很少。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场神迹呢？中国艺人于朦胧离奇丧命案件引爆了场内外社交媒体的愤怒，由刚开始的冲上热搜到彻底被禁声，他已经激发成一场民众对公权力、资本黑商以及信息封锁的激烈反感和质疑。这种事件已经远超传统的娱乐圈八卦，成为一个当代中国网络生态和公民意识的数字抗争。于朦胧事件让中共无数的网民用键盘和鼠标在评论区形成了整齐划一的和审查系统斗智斗勇进行的游击战的行动。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追查真凶，还死者一个公道。很多网友认同为于朦胧发声，就是为他们自己发声。官方这么严密地封锁信息，刚刚被权贵所害的讲法越发可信。大家认为，当于朦胧的名都成为了违禁词，这个本身暗示着他背后有着不被允许触碰的禁区。民众要求中共公开透明调查于朦胧堕楼真相，停止操控舆论。很多人认为于朦胧事件不是娱乐圈八卦，一个善良但是无权无势的人在面对一手遮天的权贵的时候所遭遇的不公和残害，而任何一个人都随时可以变成于朦胧。于是中国人持续地在网络上声援，已经引爆中国的一场静默战争。与此同时，南韩国民女神全智贤因为主演2025年的一部新剧《暴风圈》中的一句虚构对白，又炸出了辱华新高度。她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遭遇前所未有的围攻。《暴风圈》是一部投资高达700亿韩元的政治惊栗剧。在第四集中，全智贤演的这个角色在剧中的一句“为什么中国会偏好战争”这句话就引爆了中国大陆网民怒火的导火线。不少大陆网民过度反应，无限上纲地猎巫行动，将这句台词牵强地解读为辱华，声称这个是对中国形象的政治污名化。他们强调中国不喜欢战争，追求的是和平，并指控韩剧为了讨好美国而刻意抹黑中国。为什么一句完全合理的剧情对白竟然能够引发全网的辱华指控呢？ 这两件事件亦都暴露出中共治下民众的两种心态，一种是渴望摆脱政治操控，寻求真相的心态，一种是被中共洗脑，政治神经过度敏感的病态心理。而外界有观点认为，亦都不排除中共正在操控舆论，一手封杀于朦胧的消息，一手利用全自然知名度减低于朦胧事件在网络上的热度。在这个周末，美国 H1B 工作签证事件席卷了全球媒体和整个社交网络，川普要将签证费从995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令到不少人出了身冷汗。主流媒体亦都跟着渲染这个川普要终结 H1B 的签证。不过呢，这个只是一场虚惊，这样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根据彭博社率先爆料说，川普总统签署公告，将 H1B 签证费用从995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主流媒体随即报道说，川普将终结 H1B 签证形式，将对美国科技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X 平台眨眼间引起轰动，很多人在境外持有 H1B 的人纷纷买机票返回美国。在不到24个小时内，中国和印度飞去美国的航班爆满，机票比平时贵了一倍甚至到几倍。在美国境内甚至到还有 H1B 持有人紧急地取消出行，选择落飞机。市政评论人杰森深度地剖析了白宫的原文，发现媒体报道严重失真，这份总统公告只是有1580个字，并不是判 H1B 的极刑，而是针对签证系统性滥用的企业的精准打击。而主流媒体报道高度雷同，多数是抄袭彭博社每年10万美元费用的论调。不过没有人详细感读白宫9月19号发表的正式公告，而白宫亦都澄清了三点这个政策。第一，9月21号凌晨12点01分之后在境外递交的新的 H1B 签证申请才需要提交10万美元。第二，不会改变任何与 H1B 续签相关的付款或者费用。10万美元是递交新的 H1B 申请时候的一次性支付费用。第三，现有持有者可以正常旅行。而川普的这个行政令实际是对美国的留学生和工作者带来好处。 H1B 签证成功率从 15% 跃升到 40%，因为 H1B 工作签证的初衷是补充本地缺乏的高技能人员，是因为在当地找不到才去外聘。但是事实是，很多企业引进的确实是低薪低技能的劳动力，取代现有的美国工人。雇主为了压低工资招聘 H1B 入门职位，能够悭到 36% 的成本。外包巨头批量地入口低端劳工，美国 IT 人员被迫培训外籍接班人并签保密协议。执法调查发现，这些外包公司涉嫌欺诈、洗黑钱，这一类的滥用已经成为经济癌症，川普公告是必要手术。路透社消息说，新规则已经生效，但是关键领域的人还是可以豁免的，例如是顶尖的 AI 人才，年薪50万起不会受阻，而医生可能会被豁免。从10月1日开始，美国将会对来自中国、印度等140多个国家的签证申请人额外征收250美元的签证诚信费。多谢你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